最近呢，准备建堂啊，我们买一个很大的地方，我们在纽约很大，在这不算大。我们准备建一个上千人一个教堂。
啊，
我建好的话是纽约最大的教会啊。那中午要开个会，我想我一定可能会迟到，就没想到呢，非常的顺畅，我是2:17到达停车场，感谢主，阿门。
阿门。
那我记得上去年10个月前呢，正好是父亲节，是台湾的父亲节88。我来这边的时候呢，我讲一个题目呢，叫圣经当中父亲的榜样。我不知道有多少的父亲和母亲呢还记得我那天我讲到了一个内容。我们先回顾一下，我已经讲了4个父亲。第一个呢是亚伯拉罕，记得吗？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，但是呢却不是一个好的先生啊。他在危难的时候呢，把太太怎么样，变成挡风的墙，他走在后面，还记得吗？
记得。
我们讲第二个先生是谁呢？就是罗德。他是一个呢，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其实他一路跟随亚伯拉罕，但很可惜呢，他是跟随人的。亚伯拉罕出乌尔到哈兰进迦南地呢，都是按着神的呼召，但是罗德呢是跟着叔父的脚步。后来他们财产增多的时候呢，罗德呢对钱非常在意，结果财物甚多呢，他们不能够和睦同居，结果呢分道扬镳。罗德非常有生意的头脑，当时叔父说，我们价钱这么多，好不好，我们来就分地吧。他一眼就看中怎么样，约旦河谷地。他的价值观的错乱呢，看到说这个土地呢肥美，像耶和华的园子，伊甸园很漂亮，同时呢也像埃及。大家知道吗，圣经里面的埃及不只是代表繁华，也代表一个世界的价值观。后来罗德呢果然呢就占了定了好地，然后呢挪移帐篷，逐渐靠近什么索多拉、马俄摩拉。而圣经说呢，罗德呢后来呢混得不错，在这个城里边坐在城门口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做市长了，做议员了，可以说这有权有势。但是你注意到，虽然罗德在世上积累了很多的财产，也得到很多世上的一些权利，但当这个城市被毁灭的时候，罗德却没有保全自己的家。当亚伯拉罕说你赶快要逃，因为上帝说了这个城怎么样要被毁灭，结果罗德就告诉他的女儿女婿说，哎，我有小道消息啊，官方消息，赶快逃跑。结果他讲出来之后呢，他的儿女说，以为他在说戏言，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像好像股票升值一样，你赶快买就是了。大伙儿说，以为他是说戏言，可想而知呢，罗德的家里边是没有地位的，没有影响力。我还记得我讲的还有一个呢，以利加拿，就是哈拿的一个妻子，那丈夫。那哈拿呢，因为不生育，另外一个老婆生育，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就产生了，生育的人就气他，所以哈拿在不断的流泪。然后呢，记得吗？肖牧师记性很好的，我是之前讲过说，这个以利加拿讲过一句最温馨的话。不要哭了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？哎呀，太太最爱听这个话。但是当以利加拿讲了之后呢，哈拿心仍然没有受安慰，他说仍然是哭泣。后来呢到祭司那里，然后呢就在哭泣祷告。他祷告的时候呢情辞迫切到一个程度呢，好像都无声了，只有嘴巴在动。祭司说这个女人喝醉酒了，说这个女人可能不是个正经女人。那哈拿说，那不是，我心里边愁苦，我求告耶和华，我要得一个儿子。注意这个儿子呢 不是做生意，不是做律师，也不是做船，不是做这个会计师，不是做医生，我要把它奉献怎么样？给耶和华。就神呢，就成就了这个哈拿的这个意愿，就生了撒母耳。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士师，也是第一个先知。所以在以色列整个国家当中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很可惜，作为父亲以利加拿呢，好像没有任何属灵的影响力。那我女儿是钢琴老师，我今天在路上呢，为什么讲这个话呢？因为我们教会前两天呢，我去探访我们教会有一个会友家里边，他先生呢有很好的学问，但是呢不大出门的，那天我就请他到我家里边来呢，特别就是有一个交谈。他的姐妹是我的同工，很好的同工。那我谈的时候呢，我有意呢不谈很多属灵的事情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信主。那就是山南海北讲了很多。他回去以后呢，这个姐妹说，给他怎么说呢？就是可惜了，小牧师啊，他做什么不成，非要去做牧师。再告诉你，小牧师从来没有后悔。要相信呢，神在这个时代里边呢，要来使用我们。阿门。就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呢，当神呼召你的时候呢，你不要说可惜了，阿门，要被神来用。那最后一个谁呢？就是还有一个先生，你记得吗？我和你一起来恢复十个月前的信息。好先生是谁？圣经有一卷是他写的。何其啊，记得吗？他是上帝一个先知，谁说你要娶一个妓女来的？哎呀，一个先知啊，这么说我不要说是娶，这要娶个良家女子才是吧？结果谁说你要娶个妓女，他就娶妓女来。然后本来想过日子，结果呢，妓女呢红杏出墙跑掉了。然后谁说你把她找回来，你要爱她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神怎么做这种事情呢？那感谢主，谁没有让我做这个事情？其实神是借着先知的婚姻生活，想表达一个信息：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虽然我们出轨，我们离弃真神去敬拜偶像，但是神怎么样，仍然要爱我们。所以先知不容易，不只是用口来传达，而且怎么样，用生命，用自己婚姻呢来传达上帝的信息。所以今天我要重复一下啊，就是去年爸爸节的信息。那父亲节呢，100多年以前，在华盛顿州呢有个地方叫 Spokane，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姐妹呢，她的父亲呢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，可以说是征战，立了很多战功。他家有六个小孩，结果呢他的太太生下第六个小孩的时候呢就得病就去世了。所以他一个人呢就是带领着孩子成长，又做爸爸又做妈妈，他 Miss Smart。 后来呢那年他的爸爸过世了，当他过母亲节的纪念日的时候，他说为什么我不纪念我的父亲呢？他就把这个想法呢告诉他的牧师，说牧师说很好的主意，我很赞同。接下来呢，透过教会，透过牧师，透过议员、市长呢就呼吁，最后呢就在那个州华盛顿州呢就开始有第一个父亲节。之后呢，我们看到经过漫长的过程，那1924年啊，美国开始有这样的节日，但是不是法定的节日。一直到了呢啊，这个后来呢几次的立法呢，把这个父亲节呢定为一个法定的假日。但是很可惜，同样是母亲节，母亲节呢和父亲节呢有不一样的这种光景。有两个指标，第一个， 母亲节当日你是订不到餐馆的。为什么呢？大小餐馆呢都被那些孝顺的儿女都订完了，妈妈365天今天不要煮饭，请他吃，然后其他时候都来煮餐，所以餐馆订不到。另外呢，母亲节呢是推销最好的日子，但父亲节呢，你不相信打个电话，餐馆到处是空位，然后呢商家也赚不到钱，你就说哎呀，当父亲有点好，有点这个悲伤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想不想知道？你读段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答案，请。
看哪，
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他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们来受苦为难。
因为父亲的心怎么样？不在儿女的身上。这儿女呢，心知肚明，不请你吃饭，不给买酒。但是不只是如此，这段圣经呢重要之处呢，它是在圣经那个位置上面。我每年父亲节我讲到呢内容都不一样，但是我用一段经文。这段圣经在哪里呢？我们整本圣经里有旧约有新约，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什么？马拉基书。最后一章什么呢？最后一章是什么？第四章。第四章呢5、6节呢是最后的两节。换句话说呢，整本的旧约圣经当神讲完这个话之后呢，400年没有声音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神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向世人讲的最后一句话。中心内容是当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请问是什么日子？就是今天，就是末世的时代里边，谁要差遣以赛亚、以利亚来到你们那里？请问以利亚是谁？那是一位先知，已经来过了。将来的以利亚呢，乃是耶稣基督，他传递一个信息，就是在末世时代里边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别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。有一次有一个幼稚园在父亲节前夕的时候呢，老师忽然突发冥想，给小孩子出了一道题目，请你画一幅画代表你心中的父亲。结果呢，好多小孩都画了画，这老师把他画给复制起来以后呢，觉得非常的让他惊异不解。那肖牧师就请了教会一个小画家呢，把这些画呢重新加工了一下，你们看看。师傅是怒吼型的父亲，我们当中有哪位弟兄呢？大吼的，就像狮子一样，难听。当你怒吼的时候，你的妻子的心在打颤，儿女心怎么样？也在打颤。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怒吼型的，有些姐妹点头了，还有弟兄，
他不在，
告诉他。第二呢，警察型的，在家里面是严格执法，稍有不对呢立刻开罚单，然后呢就是教训责罚。我小时候呢，那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，妈妈警察来的。我们当时有没有这种警察型的父亲？严格严厉，手里拿着大棒，随时管教的 Superman。 爸爸呢，妻子的偶像，没有不能做的，上天下地，在儿女眼睛里面 就是常常多变的，有晴天有雨天，一天三变，难以捉摸。有没有这样的父亲？高兴的时候呢喜笑颜开，生气的时候呢全家遭殃。还有老虎生的，在过去十年啊，有时候呢偶尔看中国大陆的春节晚会，现在我拒绝看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那个春节晚会里边呢带给我们一些的不正确的一些价值观。大凡在春节晚会里边的以小品也好，搞笑的节目也好，男生都是老鼠型的，太太是凶悍型的。我们看到这个背后什么呢？就反映了当今特别是中国大陆一个社会的一个现实，阴盛阳衰。所以我们好多我们弟兄在家里边呢像老鼠一样，在外边不像，外边肯定不像老鼠，在家里像老鼠。儿女就看到了妈妈一出现，爸爸就躲起来了。有没有这样的？他不在，没有。还有呢，球星似的，我这个特别画出林书豪来啊，运动健将的，你知道吗？在儿女的心里边都有一个父亲的形象。我今天要非常的诚实的问我们当中的这些弟兄，这些父亲，如果今天你的儿女画一幅画的时候是狮子是老虎还是老鼠，是高大还是渺小，大圣人讲的说在大而可畏来的日之前呢有一个现象是什么，就是末世的危机。这讲到呢父亲的心呢没有归向儿女，儿女心也不要归到父亲。大家知道当讲到末世论的时候，我们在圣经里边在这个神学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学派，有一种特别讲到时代论的，讲到末世论的时候呢特别讲到在末世的时代有很多的一些现象，像我们以前讲过有天灾啊，有地震呐、瘟疫啊，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，我们看到不法的事情增多，还有的是比如说这个人心败坏，还有怎么很多很多，以色列复国，每一个指向呢都是说主来日的近了。但有一点呢，被人疏忽了，就在末世的时代里边呢，家庭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。换句话说呢，家庭关系的疏离，亲情的疏离，父亲的疏离呢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。那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特别就找了网上一些关于父亲节的文章。那我觉得说一个牧师讲到呢不单从圣经里面，也要看看这个时代对父亲有什么评价。我读了一篇文章是怀念我的父亲，文章写得非常好，但看完之后呢我心里面有点悲哀。就讲到说呢，我的父亲是个伟大的父亲，他年轻的时候为了国家为了工作呢常常出差在外，他记得小时候呢很少见到他父亲的面。他的父亲为家庭为国家为内阁和事业的奉献了很多很多，他说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。老实说我看这篇文章之后呢，我说他不是个好父亲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边，我们认为男人呢是外面打拼的，养家赚钱就够了，所以难怪我们父亲心呢不在家里边，我们在外边要找到我们成功那个定位。我们觉得只要你在外边事业成功了，大 清成功了，你才有地位。错了，现在中国传统里边，男耕女织啊，啊，相夫教子啊，还有那什么，比如说男之外女之内的，通通是不是圣经价值观？圣经把一个教导儿女，一个治理家庭责任怎么样，给了先生，给了父亲，而不是给姐妹。一圣经说呢，姐妹是一个助手，是一个帮助者。阿门。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中国很多故事，都宣传了一个错误的价值观。我看大禹治水的故事，你们知道吗？大禹治水，翻过家门而不入，治水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男人把家庭抛向一边，去追求事业的成功呢，被视为一个成功的男人，这是这个世界错误的价值观念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先讲第一个题目，就是你要将心归家。男人事业重要，工作重要，但是请问你的心是不是回到家里？我好多的男人人在家里边，但心呢回游向外，我有远大的理想，那今天呢，你的儿女需要触摸到你的心。阿门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但是今天啊，无论你做什么行业，你要知道，单单事业成功，你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。唯有你怎么样，将教会、上帝、家庭怎么样看重的时候，你才是一个成功的。那之前刘东牧师在弟兄会里边讲过三个，就是男人在人生当中呢有三个重要的，第一个是吧，是你的神；第二呢，是你的家庭；第三呢，是你的使命。所以我在这里我特别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，要将心要归家，爱这个家庭，爱家里的儿女。那在两个礼拜以前，刘同师母呢在纽约一个教会里边就带一个题目，就是天父的爱。在会前就讲到说，我们当中呢有哪些儿女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受到你父亲的这个责骂、严苛的要求，甚至不公平的待遇，甚至鞭打的、虐待的，你们来举手。就没有想到啊，手还没有举起来，底下就哭成一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太多，我们中国传统的父亲是跟儿女没有什么沟通的，没有什么话好讲的。我们因为这才有父亲的尊严。我们常说是慈父啊，那就是严父慈母。但你知道吧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很多我们的心怎么样，被父辈挫伤了。所以我们对父亲有一种害怕，而不是敬爱。所以难怪很多人信了主之后说，哎呀，这个主我很爱，但是你说天父爱我，我没办法接受，我父亲都不爱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父亲的冷漠，导致在人在我们的现婚当中呢，我们做了很多女神、妈祖，还有那什么什么这个玉皇娘娘、菩萨，都是女性的东西，只有女性怎么样才可以善解人意。但我告诉大家，天父是爱我们的。阿门。也当今天读唱这些诗歌，我很感动。你要知道，今天地上的父亲可能不完全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天父他是爱我们的。我记得我上回我讲到的时候，我也提到说的，有一个文学家叫朱自清，在那年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弟兄呢奉献了一幅字，朱自清的一幅字。朱自清是个文学家，他很少写字的。那幅画呢，现在我放在保险柜里边啊，这幅建堂我们要把它拍卖。朱自清呢，他写过一篇文章，是影响这个时代的。你知道哪一篇文章吗？
北。
朱自清的这篇文章里边呢，他极力地想来表达 他对父亲的这个崇敬，表现父亲那种忍辱负重，为家庭付出那种宽宏，这种胸怀。但是好像呢，他力不从心，他只能从一个背影讲他的父亲。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对我们父亲的这样一个情感。我只是鼓励我们当中弟兄姐妹，当你听了相互视频到之后，不是只请爸爸吃顿餐而已，鼓励爸爸现在起来将心归家。在不久前，在中美的外交关系有一个小插曲，中国的新任领袖习近平携带太太来美来访问，但是美方呢，只有奥巴马总统出现，第一夫人呢缺席，一时间呢有好多的这个评论呢猜想就出来了，说这么高规格的这个国家的访问，太太没有出现，这个是有损国格。有人说他好像故意羞辱中国，那我告诉你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我相信美国这样决定是有考量的，就是来宣告说美国是一个注重家庭观念的一个国家。米歇尔那两天呢正好陪女儿参加毕业典礼，国事重要吗？ Yes， 但是儿女在生命当中的这个过程你不可以缺席。阿门。这让我们就知道说，信了主了不能六亲不认。阿门。肖师母有个同学，我以前讲过，他妈妈爱就爱就不得了，他有三个孩子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，他爱的一个程度说的有主就够了，他真的不想他的儿子，也不想女儿，也不打电话，有主就够了。我告诉你，真要是这样信主的话，这样主没有人信了。信了主之后，我们将更多的爱怎么样给我们的亲人，不是吗？阿门。所以要将心归家。阿门。我们特别对旁边像你爸爸的说，将心归家，跟他讲来，讲的时候不要太笑啊，说将心归家，要严肃一点。好，第二呢，要成为榜样。你知道吗？今天神不只是在你在家庭里边呢，你担负责任，你要你成为榜样。第一个呢，要成为一个属灵的榜样。据统计呢，全世界教会里边呢，大部分啊都是姐妹先来教会先信主的，然后先生呢先开车送姐妹，然后到教会那边看报纸，然后就进来坐板凳，最后进来了。等他进来信主的时候呢，太太呢凌晨已经蛮高了，他晚了半拍，所以永远怎么样敬陪莫坐。他祷告说，哎呀太太你祷告就好了，啊读经说，哎太太你读经就够了。久而久之怎么样，我们的弟兄呢把这个属灵的带领这个权柄怎么样拱手相让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在家里边，你想要有属灵的权柄，我弟兄都很多想希望说，哎我要有属灵的权柄的话，肖牧师要教你一招。第一个怎么样，你属灵上能够站得稳，拿得起来，好好读经，好好祷告。只有当你在属灵上面有根有基有分量的时候，你说话才有威严。阿门。我们先生都喜欢一句话，圣经的那句宝贵的金句永远挂在嘴边，你们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妻子顺服你，你有两个必须做到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要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命。第二呢，在属灵上面怎么样拿得起放得下，祷告读经和神的关系要成为榜样。第二，不只是属灵一个榜样，一个父亲的价值观，一个父亲对待事情的看法，深深的会影响你的儿女和后代。比如一个父亲，他是以貌取人的， 他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珠宝的时候呢，立刻怎么样，笑脸相迎。我看到一个人呢穿那个破破烂烂的时候呢，立刻呢就退避三舍。在中国可能行得通，在美国不一定，因为美国好多穿得好的不一定有钱的。总之说，你不应该以貌取人。如果父亲是以貌取人的，你不用教你的孩子，他长大应什么呀？以貌取人，嫌贫爱富。就你可以看到，任何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呢，都会深深影响孩子。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近好的新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呢，为芝麻大点小事，然后大打出手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小时候呢，爸爸妈妈就说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怎么样，我必犯人。然后呢，小孩子受冤枉之后呢，父母一起起来怎么样，三人行和别人来争斗。所以这种呢，解决冲突问题的方法，就成为孩子处人处事的方法，害了他们。所以第一个呢，你要成为一个好的榜样。阿门。下面呢，带来祝福。大家知道呢，如果你要去看一个医生，那通常呢，医生特别是第一次你看医生的时候呢，医生要填写病历，他会问你说，你有没有高血压，你有没有心脏病，你的家族里边有没有高血糖啊，有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啊。请问为什么要问这些？因为有些的家族的遗传的病会怎么样传到下一代，有这个可能的。那我告诉大家，有人忽略了在属灵的上边呢有这种咒诅和祝福的。你圣经里面看，亚伯拉罕、以撒何其相像，以撒和雅各何其相像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的下一代呢重复的来犯先辈的错误，但有很多原因，意识形态、生活习惯等等。但是不可否认说，一些祖先的一些这些咒诅怎么样，当你不宣告的时候呢，会传到下一代。但你不要害怕，甚至说祖先那些咒诅呢，你到下来不过三四代而已，但上帝祝福怎么样，乃是千代之久。所以今天每一个父亲，当你领导这个家的时候，但丰衣足食啊，这个是你需要努力劳苦，但是怎么样，家里是蒙受祝福还是咒诅呢，你有决定作用。所以特别鼓励弟兄呢，你的爸爸先生呢，不要咒诅孩子，你个笨蛋，你以后要饭去吃，你什么都做不成，没出息，傻瓜。你发现啊，很多儿女不成器，不是因为他们笨，不是他们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父亲咒诅的结果。我看到太多了。这为什么在圣经里边，你看到雅各当年老的时候，他郑重其事怎么样，给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祝福祷告。你留心看圣经，凡是雅各所说的话，没有一句不成全的。所以做爸爸的呢，千万不要嘴里边乱讲。有时候你吐嘴巴痛快，但是呢，真的你的儿女怎么样，就像你所说的一样，咒诅就得打他。阿门。我们中国的家长太严苛了。我们呢就是这个高芳老师在这边啊，美国，在美国和在中国学小提琴钢琴有什么不一样？美国老师是赞赏，是不是？哇，我还真活太好了。那中国老师拿个尺子啪打一下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你不懂得去赞赏他，所以中国小孩上台就发抖嘛，就害怕嘛，怯场嘛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懂得鼓励。三门功课，两门考100，那门考99。中国家长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个考99？他不说，哦，好棒啊，你考2个100。我们总是怎么样，包括在那个不足的地方。所以作为家长怎么样，我们要宣告怎么样，要来祝福孩子。阿门。 和孩子一同来成长。当你鼓励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就叫人格就被建立起来。有研究说，若父女的关系不好，记住啊，是父亲和女儿关系不好的时候呢，会影响了这个女孩子的以后交男女朋友、谈婚恋，甚至结婚以后的生活，因为她对男性有种恐惧、不信任感。同样呢，如果父亲和儿女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呢，会严重的挫伤，这是儿女的自信心。如果你看一些人啊，学历也很好啊，还看见什么都很好，但是见人耷了个脑袋啊，好像抬不起头来，是吧？都是在家庭当中怎么样，没有得到肯定。他有一个孤儿的灵，总觉得自己没有人爱，没有人关心，自己一无是处，所以严重怎么样影响他到他以后的人生，他的未来。在圣经里头说，我们怎么样要来祝福，阿门。千万不要随便来救助你的孩子，包括母亲。那么好父亲的提醒，请问什么是好父亲？那最近在中国呢，有些相亲的节目呢大受欢迎，什么百里挑一啊，什么非诚勿扰啊，啊，但你注意到没有，这个相亲节目呢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价值观。这个人上来之后呢，现在有个字幕打出来，年龄几何，有房有车啊，然后呢年薪多少，请问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？很多人是大器晚成，还有说什么呢，这个高富帅白富美，这些都是怎么样错误的价值观。上个星期六我在纽泽西，我主持一个婚礼，我觉得西方的婚礼呢比东方的婚礼要好很多。为什么？东方婚礼就是捉弄新娘啊，啊闹新房啊，但是西方的婚礼呢再一次来宣告说那个约的重要。我对新郎新娘说，今天你在众人面前要立一个约，无论你们是健康或者疾病，或者是贫穷富足，或者是顺境逆境，你爱对方是不是不改变，这是一个宣告。如果今天你很富有车有房，明天垮了以后是不是就不要了呢？所以我看到一个好的父亲呢，不要看这些天赋，有公义，有怜悯，有恩典。同一个父亲是怎么样，要刚柔并济，不要一味的怎么样满足孩子的需要。很多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时候，我们那一辈的什么都没有，这辈呢我孩子什么都要给啊，上天下海摘星星我都可以做。你发现当你过分满足孩子要求的时候，他反而怎么样对什么都不珍惜。他成长需要空间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我好多中国一些父母孩子留学来了之后呢，读中学在中学旁边买一个房子，读大学呢在大学旁边买一个房子，人家谈恋爱你不怕有灯泡吗？就是一怎么样就不放心。这么看了刚柔并济，一方面怎么样我们有原则有教导，怎么样同时怎么样耐心去引导，还有言传身教。永远记得儿女从你身上所学的超过你父亲母亲本有的那个所有的，换句话说，若非你的生命超越，儿女呢不会在生命上怎么学到更多。还有的就是价值认为，你看重什么？我们很多考 SAT 的时候，很多教会呢一大片就不见了。哦，那讲就知道哦，考 SAT 呢比教会重要。这个上大学呢，比信徒重要。 你在传递一个错误的价值观。因为孩子很聪明，他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在意这个信你所信的主，你真的当真的话，他也会当真。最后呢，你要做一个好的父亲呢，你先要做一个好的丈夫。在中国家庭里边呢，常常问孩子一句话，就说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？我想你们好多都问过没有？我想知道我在儿女的心里面到底有多重。那小孩刚才说，哎，我喜欢爸爸，喜欢妈妈，后来发现不对，这样回答太危险，他们就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回答，我也喜欢爸爸，也喜欢妈妈。今天你要做一个好的丈夫，你先做一个好的父亲，关心教导，带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。阿门。这今天呢，神在这个时代的对我们一个特别的提醒和要求。阿门。那我想我们当中呢，可能有些你父亲不在身边，或你父亲呢已经离开我们。那今天的父亲节呢，你要做件事。第一个，做一个祷告。无论我的父亲过去对我有什么挫伤、轻视、冷漠，今天我在主里边呢，我也选择饶恕。你知道，饶恕带来很大的医治。第一个。第二，如果你的父亲还健在的话，一定怎么样？要对你父亲说，父亲，爸爸，我爱你，你很伟大，你很了不起。你知道父亲也需要鼓励，你知道吗？父亲节的时候呢，连父亲不被请去吃饭，他们心里也是有很多很多挣扎的。我们要怎么样？要这个时候呢，要来鼓励他。第三呢，我希望的父亲呢，真的怎么样，将心意转回，不要听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。外面的世界很美好，但是家庭也很重要。阿门。当我们真的起来守护家的时候，你发现当父亲兴起的时候，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祝福。我看到太多了，当父亲爱主的时候，当父亲起来的时候，就家庭呢就会带来改变。还有一个班长就说，当弟兄你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再做老鼠。阿们。因为很多太太呢等得太久了，希望你们怎么，你们站起来，能够立这个家，但是怎么样，恨铁不成钢。所以今天呢，肖牧师鼓励大家，如果有些弟兄不在的话啊，上网去看听信息好不好，让我们某人这个教会呢，每一个家庭的弟兄怎么样，都是爱主的、爱家庭的、爱儿女的，让你心来回归。阿门。好，这首诗歌呢，请高峰好在。这首诗歌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那段经文啊，在约翰一书啊三章啊，这个一段经文呢，非常简单啊。这首诗歌呢我很喜欢，非常简单，但是呢也很容易唱，但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有一个天父，他爱我们，从来没有忘记我们。当你知道有这个天父的时候怎么样，你要有安全感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上帝呢爱永远没有改变。阿们。我们等父亲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，好吗？
嗨。
嗨。来，我听。
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慈爱，你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。
我们的城被谁而立？谁我们的城被谁而立？
大家很棒，我们来给个掌声好吗？来，再来。